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通常家长教育孩子习惯了讲道理，在孩子不高兴、生气甚至犯错已经很难过的时候，讲道理和批评很难起到积极和有建设性的作用。即使家长拿出权威，严厉地制止孩子的哭闹、发脾气，但孩子的心里感觉不好，下次可能还会继续变本加厉，时间长了还会形成急躁、易怒的性格。慢慢妈在操练正面管教的过程中，总结了一条实际的经验，就是理解倾听，让孩子的感觉好。那么如何做到专注的倾听，理解孩子的感受，并让孩子的感觉好呢？这当中的理论根据是什么？实践的效果又如何？我们一起来听听慢慢妈的心得体会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摸着孩子的心。我和爸爸要去带夫妻营，曼曼需要和我们分开，去万妈妈家住几天。跟他商量，他很干脆地说：“
我不让你们去。”
我说：“曼曼，妈妈需要你的帮助。”他说：“
什么帮助吗？”
我问他：“你觉得爸爸妈妈的关系怎么样，好不好？”曼曼看了爸爸一眼说：“
挺好的。”
我说：“以前爸爸妈妈的关系可没这么好，哥哥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吵架，爸爸和哥哥的关系也不好，现在你看爸爸妈妈的关系好了，爸爸和哥哥的关系也好了，和你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是不是？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
嗯，是的。”
我说：“你看我们现在多幸福啊，你知道爸爸妈妈的关系是怎么好的吗？就是因为上了夫妻营，我们才知道该怎么样不吵架，怎么样和睦相处。但是现在还有好多的夫妻，他们没有上过夫妻营，他们还会吵架，还会伤害到他们的小孩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帮助他们？”慢慢说：“
要。”
我说：“所以了，爸爸妈妈想去夫妻营上课来帮助他们，但是如果慢慢不同意，我们就不能去，你同意了我们才可以去帮助他们，所以啊，我们首先需要你的帮助。”我看到慢慢的表情依然紧张，就接着说：“我知道好不容易放一个假，又是中秋节，曼曼一定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一定舍不得跟我们分开。” 妈妈其实也很舍不得呢。大过节的，妈妈不能陪你出去玩，只能把你放到别人的家里，我心里其实也挺难过的。我的话音一落，妈妈就说，那好吧，我同意你们去。我说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个有爱心体贴人的孩子。爸爸也紧跟着说，那些参加夫妻营的叔叔阿姨也会感谢你的。我后来想，为什么曼曼那么爽快地就同意了呢？思来想去，我明白了，因为我理解了他的感受，明白了他的心思。如果我跟他讲道理，讲我们该怎么怎么样爱别人，帮助别人，都摸不到他的心。他不是没有爱心，不是不想帮助别人，他只是不想和爸爸妈妈分开，不想爸爸妈妈离开他。当他知道原来妈妈是明白他的心思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马上就得到了安慰，得以释然，然后就表现得很通情达理了。怪不得以前我跟他讲道理，他就会很着急很生气地说，你就是不懂我的心。原来孩子只是要你知道他的心思就满足了。在这个小故事里，曼曼妈没有因为要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就强制要求曼曼无条件或有条件的配合，而是通过理解孩子的真实感受，并请求获得孩子的协助，达成最终目的的引导。其实对于一个已经或正在形成自我独立意识的孩子，他当然愿意帮助爸爸妈妈，甚或帮助到别人，因为这会让他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。孩子在体会到成就感的时候，就在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从故事当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曼曼是一个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富有爱心的小姑娘。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每逢周二，漫漫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，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要为你分享的第二个故事，我需要你的倾听。今天漫漫对我说，现在我在学校里很不高兴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课间都不能玩了。原来他是要做值日，在课间的时候去到一年级小朋友的班级里监督他们，不要在走廊里追逐打闹，不要去扶栏杆。他说，我一下课就要去一年级，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，只好让同学先帮我接水，上课了我再喝。我说，那你同学挺关心你的吗？他说，反正我就是不想做这个事。一开始我还是劝他，一年级的弟弟妹妹还不太懂事，需要有人帮助他们，照顾他们。但他无动于衷，说，其实我们班同学都不想做这个事，还有一个同学说，真想故意犯个错，
被老师撤掉才好，不过又不敢。
我在脑子里急速地转动，他的需要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不做这件事吗？他为什么要跟我说？在我试探着想要安慰他，或者证明他做的事很重要，很有意义的时候，他基本都没有什么反应。我想，此刻，我既难以让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件快乐的事，也不可能鼓励他，或者支持他把这件事情辞掉。他自己八成也没有这个意愿，因为我们必须习惯于努力做好自己不太喜欢做的事。也许他只是跟我抱怨一下，发泄发泄心中的不痛快而已。所以，我一定要避免帮他出主意解决问题。于是我说：“哦，本来下课可以跟同学一起玩，现在不能玩了，你的心里很失落，是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呀，我现在只能早上8点之前和同学玩一会儿。如果我们理一队值日的话，连早上的时间都不能玩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会挺郁闷的。跟同学一起玩多快乐啊，但是曼曼还是坚持下来了，真是难为你了。”然后他就转移了话题，不再谈论这件事，但心情好多了。其实孩子的心理是知道轻重的，在感觉和理性之间，他其实已经有了选择，但感觉就是感觉，没有对与错之分。他感觉不高兴，因为这件事使他失去了自由和玩的机会。可理性告诉他，必须执行这个任务，而且要坚持到底。虽然如此，孩子还是希望能有一个通道，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觉，并且能被理解。我当然希望他坚持下去，并因为这个任务而懂得承担责任，懂得妥协。可是我不能说大道理，甚至都不能安慰，因为怎样安慰都无法弥补他失去的和同学玩乐的自由与快乐。他只是要倾诉一下，并且得到理解就够了。我只需要专注地倾听，再表达一些理解，他就得到安慰了。做一点小小的补充，当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要望着他，不然他就会说：“你都不听我说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”有时他还会把我的脑袋搬过来对我说：“你看着我吗？”所以孩子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要眼睛望着他，很专注很认真地倾听才是。
爱心重磅消息来了，听说呀，唐曼要说自己的成长记了，叫什么慢慢成长记。
哎呀哎呀，不是啦，慢慢成长记讲的是一个小姑娘慢慢的成长记。
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读完这个故事，唐曼我在想，其实成人之间的交往，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，不也是如此吗？当别人跟你抱怨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可能只是倾诉一下心中郁闷的情绪，并不需要你给他什么建议和指导，也更不需要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。你只需要做到专注的倾听，然后表达理解关心就够了。 这就是关怀的艺术呀。而且今天的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不单是要专注地倾听，关注需要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调整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。因为在生活中，我们可能习惯了有问题立刻去解决，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主导着我们与别人、与家人，包括与孩子的人际互动关系。于是一旦发现孩子有不对的想法做法时，第一时间就赶紧制止，忘记了先听听孩子怎么说，也忘记了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他的感觉要先得到安抚。否则再好的道理说了也没用啊。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又忘记戴红领巾了。孩子总会犯错，其实每个孩子天生都不想犯错，他们想做一个好孩子，想做一个从来不犯错的孩子。所以当他们犯错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其实非常难过。早上上学的路上，慢慢翻了一翻书包后紧张地说，
呀，红领巾忘记带了。
我说，你每天不是都把红领巾放进书包里的吗？怎么会忘记带呢？他说，
我本来是放书包里的，后来拿出来要带，就不知道把它放哪里了。
我知道他的心里特别紧张，于是我说，你已经没有带了，回家去拿也来不及，记名就被记名吧，谁能不犯错呢？没关系的。他默然无语，看得出他内心的惶恐。我想我要活跃一下气氛，就说，哎，如果学校门口早上有卖红领巾的就好了，一定会有很多人去买。他马上带点兴奋地说，
对呀，他还能赚很多钱呢。
我说，是啊，我们家也一定会攒一大摞的红领巾。说着我还很夸张地比划着，他乐得咯咯地笑，回应我说，
对呀。
我说，那你想想怎么样才能永远不会忘记戴红领巾呢？我提出这个问题后，其实应该让他自己说，但是快到学校门口了，我就替他说了。我说，永远记得这样一个动作，红领巾一取下来就赶紧塞书包里，而且不拿出来，直到第二天上学的路上，因为一拿出来 就很容易忘记了。还记得上次临出门你把红领巾拿出来戴，结果往沙发上一放就忘记了。以后在家不戴红领巾，在公交车上戴，这样保证就不会忘记了。曼曼表情很平静地听我说完了这些话，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她可以听得进我的话。关键是这个时候我没有批评她指责她，其实不批评指责她都已经很难受了。以前我即使是安慰也无法令她坦然和平静，现在她好像内心稍微强大了一些。我看着她瘦弱的小身子背着个大书包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校门，走在两行威严的小卫兵，也就是小礼仪中间，显得如此单薄无助。我等待着她被拦住，被问是哪个班的，学号多少，想着他内心多么的羞愧惊慌。可竟然没有人拦他，他顺利地走进去了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没被拦住，他说可能因为我太瘦了，所以他们以为我是一年级的，有的一年级的学生比我还高。我们无法保证孩子不犯错，但是犯了错以后，关键是如何让他改正错误。正面管教的理念是，要想让孩子做得好，就要让他感觉好。也许你会说，孩子犯了错，还能让他感觉好吗？当然要，那不是便宜了他？犯错承担后果不是应该的吗？如果这个后果是指的惩罚，那他的确不该承担这样的后果，因为任何的惩罚都会让孩子感觉不好，感觉不好的结果是对这件事的排斥。比如说戴红领巾，若是因为忘记戴红领巾而被批评惩罚，他的内心就会有这样一个声音，戴红领巾这件事让我受到责罚，戴红领巾真是一件让人讨厌的事。凡是让我们觉得不愉快的事，我们都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，越是排斥，犯错的几率就越高。因此我们会发现，越是批评孩子忘记戴红领巾，他就会越经常地忘记戴红领巾，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。他并不是故意和大人作对，乃是因为他的心里已经有了这种情绪和阴影，内心深处有了一种本能似的抗拒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包容孩子的错，对错误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，关注在解决问题上，比如和孩子探讨如何才能不忘记戴红领巾，那么孩子的情绪将会放松，有被接纳被爱的安全感，他的注意力也将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。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想做个好孩子，都不愿意自己犯错，大多数的错误是无心之事。有些孩子对于犯错之所以习以为常，甚至满不在乎，往往是因为大人对孩子错误的惩罚。惩罚不但让孩子感觉不好，还有一种咱们两气了的释放感，也就是我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了后果，我不欠你的了。在孩子的心目中，接受惩罚就是这件事的最终结果，而解决问题反倒被忽略了。要想孩子做得好，就要孩子感觉好。
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，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，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，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。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，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，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。
你可以爱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，你可以
听完今天的故事，唐曼我在想，人都会有闹情绪的时候，情绪管理对大部分的成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。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就能够有意识地培养自我情绪管理的能力，长大以后自然也会是一个高情商的人。高老师认为，要想让孩子做得好，就要让孩子感觉好，这个原则与骄纵溺爱有很大的区别。让孩子感觉好，不是无原则地满足孩子的任何无理的要求，也不是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用交换条件来平息孩子的情绪。唐曼我想，要让孩子感觉好，父母自己的感觉先要好才行。换句话说，做父母的要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的心中始终拥有爱的能量，才足以让孩子有好的感觉。要想拥有爱的能量与能力，当然还是得先回到爱的源头上帝那里。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原则始终不变。欢迎写信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a 梁佑的拼音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梁佑电台以及网站梁佑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。